是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要不断的赞美你。哦，如果我们有口气就要赞美你。哦，如果我们能够活到永恒，我们永恒里面也继续赞美你。哦，主啊，因为你配的。哦，不在于你在我们上做些什么而已，乃是因为你是神，你是创造我们的神。哦，因为我们的整个的生命的源头就在你的里面。哦，没有你就没有我们。哦，所以我们就要赞美你。哦，纵然这我们还不认识你，甚至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主你就不断的在我们身边做那拯救的工作。哦，主啊，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因此主啊，我们要不断的赞美你。哦，神啊，继续在我们上做着要做的工作，好叫我们这个人在赞美的当中，哦，在服侍的里面，哦，让我们不仅所做的能够讨你的喜悦，但是我们这个人更加的蒙你喜悦。哦，带领我们，哦，恩待我们，接纳我们的敬拜，接纳我们在面前献上的感谢和赞美，也在我们上显出你的心意来，再次把你心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进到你心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我们看第五章。我们差不多上个礼拜差不多那几天都在谈主耶稣怎么进到这个比斯大这个池子，那特别对一个人这个所谓的瘸腿的这38年做一个医治我花了蛮多时间，我们起来思想特别在过去几次的思想里面，主耶稣走进去，其实这里面的人全都是，就用圣经的话叫做都是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不然找一个人就是找一个叫做在那边躺了38年。单单从主耶稣找到这个人，然后在身上做了一个医治的工作，我是说如果今天呢再给一个小的建议的话，一个人他要有信心才能够得着医治的信心。怎么一个人可以得着医治的信心？其实这是我们上个礼拜一直在思想。这个人从开始就没有信心，对不对？他躺了38年，如果说他有信心，如果你说有信的话，这个心你要问从哪来。38意思说他耶稣还没有走进去，耶稣还没有碰到他的时候，基本上他没有信。你可以从他的回应来讲，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或许说如果是我需要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去，或水冻的时候别人已经比我先下去。38年了，不仅他这个身体枯干，连他心里都枯干，以至于当耶稣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愿意得医治吗？对他讲又没有什么反应，你笑我也好，你讽刺我也好，你这边好像的这个好像逗我的然后开我的玩笑也好，我没什么。这个人已经到了程度如果讲难听点他已经麻木了，对整个世界他只是说走完这一生他可能就了事，他没有。所以呢，一个人在这种状况的底下，他怎么会得医治？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来到地上，这就是我们需要救恩。从人的角度来看，人的当中，我相信他找了许多医生，我甚至相信他试着找了一些所谓先知有疫病恩赐人的去帮助他，事实是没有发生的，医治并没有发生。所以你说这个人的盼望还在哪里？请问这个人如果说得医治需要有信心，我们常跟人家说如果我为你祷告你需要有信心，请问一个人在这种困难当中你怎么帮他挤出一点信心来，或者你怎么给他一个信心？他已经无可奈，那你笑他都无所谓，甚至好像在逗他无所谓，他是很平常的那样回答没有用的，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帮我下去，或是真有人帮我的时候水已经冻完了， 可以这样说。所以这个是我在学习问人家祷告释放音，我一直问问题，为什么有些会好有些不会好？是比较好的人会有比较有信心吗？我不认为。所以以前我说你要有信心，你要深信心，请问他已经苦到那个程度，已经软弱了，请问他怎么激出一个信心呢？我们要求这个台，有时候我在看一些，当我在学，我不是批评论断，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说这个你要有信心啊，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那个人站不起来，有些人真的站了半他半撑的，然后有人扶着他一站起来，手一放啪他倒下去。哦，真的他难过得不得了，因为他站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拍手，等到大家把手一放开的时候啪就倒下去。哎，有些可以跑跑着放手以后他还可以跑两步，有些还可以跑一圈。你去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牧师啊，谢谢你为我祷告。我说千万不要谢谢我，因为如果祷告有事情发生，第一个要谢谢神，第二个要谢谢你愿意，你不怕好像出来的时候好像万一没有事情发生怎么办？不要说你怕没有事情发生，我也怕没有事情发生了。这个你要哦，神要医治啊，要祷告出来，神今天晚上要医治你。你心中出来的时候一直在问，如果神没有医治怎么办？坦白说，我呼召的时候也在问，如果没有事情发生怎么办？坦白说，你也没信心，我也没信心。那信心从哪来？从没有信心到一个信心可以得到医治的信心来。当然，主耶稣来到他面前很重要，所以主耶稣在眺望他的时候，虽然问一些问题。问他你愿意得医治吗等等，但谈了这一些给这个人，这时候因为从来没有问过他，从来我一说已经这么久了，或者从来已经这个时候已经好像事情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发生，就说有人这么关心他。那这时候更要紧的，其实是上个礼拜我提的，这时候谈话当中，耶稣我相信不止这么两句话，我相信在对话当中谈的时候，突然耶稣就跟他说，或者就到那个时候也起来拉紧的乳汁走吧。你还是要问这个问题，这个人38年，现在你要他做一件事情，不要说他认为过去38年做不来，他已经下了结论是不可能发生的，请问他怎么会站得起来？他不要说站起来，他想站着，他说你不要开玩笑吧，我不是跟你讲了半天吗？除非我遇见神，我也相信这天使在搅动这个水，不过好像神也没有给我机会。待在那边38年，是否在此止38年不晓得，不起码这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相信有神迹，天使可以搅动这个水的时候，水下去就可以得医治。我相信，不过我相信神不会医治我，这么久了，要医治早就医治，要医治早就很多神医在医治我。这有医治的话，如果早的话，早就有谁为我祷告，谁为我祷告，早就已经好了。神都没有哎，所以请问，我还是问这问题：信心从哪来？原来在信心的后面，更重要一个事情，在谈话当中，突然这个人慢慢的。被神的爱所感动，被耶稣的爱所感动，没有一个人花这么多功夫去跟他聊，没有一个人花这么多功夫问他不可能已经是死掉的那个的盼望或者希望，没有人这么关心他到一个程度。所以在讲这样的时候，所以上个礼拜我特别举个例子，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已经慢慢爬了站起来了，开始走路，一走一步的时候吓死，因为他突然放开那个本来摸的桌子，一放开他看见什么都摸不着的时候，他吓死。不过你觉得是一个很好机会，因为你知道他已经到了可以走路的时候，他慢慢感觉到他不是这么孤单的，他感觉到不是完全无助的。这时候你怎么办？起码我的经验告诉我，我就跟我孩子来来来，爸爸抱你。他看看旁边还是不行，最后唯一比较能够做就拿个糖啊，拿个饼干啊，拿个 ice cream 啊，来来再走一步就给你。 他看那个东西就忘记他自己，其实他是可以走了，但是呢他是不敢走，他起码可以站来。我一说呢，原来在整个意志里面得着意志信心是出于神的大能，这你需要服从神。所以说神叫你站起来你就站起来，拿起乳汁走吧就走，但是就是能够站起来拿起乳汁走，是因为后面有个爱在吸引你，有个爱拿走一切的害怕。有没有听过这个爱就可以拿走许多的害怕，他拿走他心中害怕，他拿走旁边万一他起不来怎么办。 OK， 讲了这么多，这个人得到意志的信心，因为出于他对神的顺服，因为他顺服这位神，是因为他知道这位神爱他，是需要点时间。请问这个人生命有没有改变？这个人就得救了吗？这个人生命就改变了吗？这是我的问的问题。这个人得着医治，他生命就改变了吗？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五节，我们先来读一遍。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
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便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
我们就读到这里。如果这段经文你读完以后，你反复思想一下以后，你的结论，你的答案是什么？这个人生命改变了吗？我所这段经文的解经，我所发现的到现在为止，我看见的解经家基本上对这个人的这个人的所谓的，如果给一个评估或者评价的话，基本上是负面，是消极的。我做传做三十几年，学习一直是这个为人家祷告也差不多三十年。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情，一个人得到医治，我不说不会，但是也不一定，他就已经生命改变了。从这几方面来看，第一个，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在这里，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在安息日，问题是在安息日。在这人所做的事情的，就产生两个反应，一个当然是这个人得医治，一个就产生对一些的所谓犹太人，这文士法利赛，他们对这个事情的不满意。因为在安息怎么可以拿着你的棉被走路，这叫做工。这在守安息这个事情上，不是安息的本身不对，是他们解释这个安息日带出的规条来，就变成一些的律法，所以不能够拿东西，不能够做任何家事，包括你拿个毯子在内。走路规定只可以走多少步，或只可以走多远，你不能够超过那个里程，否则那就做工，那是违反安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我们读完经文的时候，主耶稣进到这个池子讲的这些病人以外，这边所记载的，约翰讲的，这边有瞎眼的，有瘸腿，有血气枯干，有许多的病人。如果你回到以赛亚书第35章，特别以赛亚这样的说，当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当弥赛亚来，基督来的时候，瞎眼的可以看见，瘸腿可以行走，还可以跳舞的，当然还有所谓的血气枯干。 为什么主耶稣在这时候进到这个池子这个地方，而且找一个瘸腿的？从某角度来讲，他没有宣告他自己，不过他要大家都知道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就神自己。当然这后面需要更加了解。请问安息是谁定的？是神定的。安息是为谁来定的？是为人，叫每个人能够得安息，叫每个人在安息当中可以放下一切重担，是为了可以敬拜神。安息是神所定的，安息是为人所定的。你要听懂我讲句话。但是法利赛人，安息变成是他们定的，因为他解释安息日定了许多的规条，许多的所谓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所以变成安息是人定。所以安息是人定的时候，变成不是为人，不是为你们，是为我定的人来定的。所以你们不听的时候怎么可以这样？因为是我定的，因为在这个所谓的规条里面细节是我定的，所以你不听的时候觉得你冒犯了我。 Exactly， 这个人是冒犯了这个的意思，但是违反了安息。但是最后发现了真正的冒犯这个安息是谁？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会发现呢，整个的事情带出一个结果来，你可以得医治，你可以守教条，但不见得你真正的认识神。你可以得医治，经历神迹奇事，你可以得守的这么的规条，但是你或是我不见得跟真正跟这位神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如果这是一个观念的话，从上个礼拜到现在，因为我弄来弄还是转经文的，所以有同工我说牧师约翰福音什么时候会讲完，我说我不晓得。这是第一个。我再说，信心是建立在神身上，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不只是单单的为了得医治。我不说得医治不对，千万不要用我的话，得医治有什么好处？如果照欧牧师 no 当然有好处了，守这个律，了解神的律法规条，好好读圣经，不对吗？当然对啊。不过问题就是说，你经过神迹奇事，我经过这么多圣经的研究，还是没有遇见神，这不是神要的事情。神要的是我们真正的遇见他，要带出一个不对他有一个对他对神本身有一个叫做真实的信心来。OK，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人。当这个人在走路的时候，他得医治了，所以马上就有人就问他：“哎，你怎么这样？这个犯律法？”他说：“不是我叫我，不是我自己去拿这个褥子、这个毯子、这个棉被起来的，是有个人啊叫我拿起来。”从头到尾，他没有讲到医治，有没有听过？他没有讲医治。我不晓得你，我希望你跟他完全不一样。你更不要回答他，我要不要拿毯？我得医治了38年呢，我现在可以靠自己，我现在可以不要靠别人，我现在可以用现在的话，我现在可以没有拦阻的，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服侍神。哦，我就想到我就很有感触。今天有多少个人，如果是在我自己的亲眼的经验的里面，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得医治，他真正是为神来做的，不多哎，真的不多哎，可能我质疑也不一定，因为有一次我火大，我就跟神说，以后我不会为人家祷告。你看，今天医好了又怎么样？又吃这个玩那个，他真的，你想想看，你得医治那个医药费省多少钱呢、啊？哦，神这么在干什么？还是花这个花那个，有没有一毛钱啊？我不敢说没有了，大概你还是有个奉献也不一定。不，真的你，所以你就想看，这蛮矛盾的。这个人从头到没有讲哎，他 他只是既然守律法是错，而且犯这个没有守到律法是错的，但是他没有说从律法走出来以后，进到不是律法所讲的安息日，是进到神的预备安息日，那个是多大的恩典，可以通电听得懂吗？他没有为这个兴奋，没有这个，他只是又回到那个，哎呀，人家又对又说我犯律法，人家又看我这个怎么样，看我那个，我的面子摆不上，或许会不会我找麻烦了，自己给自己找。他完全忘记他被医治了，所以他把整个不是我自己去拿这个毯子咯，是有人告诉我来，是他叫我拿的。所以一些我遇到的解经家基本上对他讲都是蛮负面，所以一旦问他这个，马上这个医学就出来，为什么安息你可以做这个，他马上就责任，哎，不是我要做，是有个人叫我做。他从来没有说那个人叫他做拿起这个毯子，是完全是为他的缘故，对不对？他不站起来不拿这个毯子，是跑起来，他怎么得医治？他没有。这时候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controversial， 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一个争执发生，后面讲一句话，哎，耶稣就已经躲开了。他说我不知道男人是谁。确实耶稣一听到这个东西的这个事情这样发生的时候，耶稣就躲开。你要知道这个字，耶稣就把他自己藏起来就躲开。我常这样的说了啊，就我自己讲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反省的思想。如果一个人得医治以后，他不有个改变，以至于人家认出他的改变，然后在改变当中再带出另外一个人，就为什么会这样，有人会笑你，有人会同意你，会赞成你，但是如果你不起来为主做见证，神也就说神说，哎，没有关系了，我已经医治欧永亮，如果给他一个机会了，给他可以重新做人了，但是他也不见证我，那就算了，耶稣就走开。所以今天应该多少应该是神在上做工作，他应该，或是我讲这应该不是勉强，应该一说就很自然，他就要起来为主做见证。他还是吃喝玩乐，还是过世界日子，然后应该怕别人笑他，哎呀，信耶稣不要，哎呀，刚刚那个说得意志也不是这样，是真的啦，你不要这么就讲一大堆以后，他觉得人家觉得人家看为他，虽然他自己清楚知道是一个神迹，但是他觉得别人给他的压力，别人对他的一些的所谓对他这种事情的发生，他说，算了，不要找这种麻烦，不要找这种的，还跟他讨论争论，还被人家笑，干脆就说算了算了，所以耶稣就走开。所以你看到他的反应，再说他的医治没有错，但他医治整个信心是从耶稣来，他本来就没有信心。当他医治完以后，他其实跟着后面可以慢慢不仅 build up 神给他一个医治的信心，他可以借这个机会 build up 一个他对神的信心。不过没有，但是耶稣有没有放弃他？请大家留意这句话，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有蛮强的意思，是说耶稣在找他，因为人很多，是耶稣去找他的，不是偶然的遇见。就像耶稣走到这个池子，跑到他面前，这时候是同样的一个观念，耶稣去找他，然后耶稣就跟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第一个解经家从刚提的一个，就他把整个责任就是推给耶稣，你就知道这个人他虽然得意识，但是对主耶稣基督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感恩，甚至觉得如果出了有什么问题了，信了耶稣以后啊，甚至经了神迹奇事，如果碰到人家同事啊、朋友啊、家人跟他谈谈，有时候笑笑他了，甚至给他一些压力啊，他就连耶稣都不谈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耶稣这时候找到他。甚至很多人我觉得他信主一阵子离开了人，可能信主是因为有需要，所以为他祷告到家很平安，或事业也通达了，或是身体，那过一阵子 这个环境压力太大，他就离开了神，也不来聚会啊。是，我不是一定要聚会，讲多了变成守律法了。我一说他也不来亲近神。或有时候在困难当中，或是碰到一些的基督徒，或者他亲爱的朋友，或者牧者问：“哎，弟兄啊，姊妹，你好久没来亲近神了，好久没看到你，你现在怎么样啊？还有亲近神吗？还有读经和祷告？”他可以给很多理由，没有时间啊，等等这。或耶稣找他的时候，不是他找耶稣哦，不要忘记，是耶稣在这么多人当中还跑到，因为这时候耶稣知道。这些我所谓宗教家一样对他不友善，但是耶稣还去找他，跟他说你现在已经痊愈，所以跟他讲一件事情，你已经痊愈。真的，我碰到也是这就讲一些的遇见的事情啊。弟兄，也不要忘记那时候神给你开路，他有时候会振聋俱话，不见得啦。可能不见得是耶稣医治了，不过就是好了。可能不是见得是耶稣给我开路了，但是他做过见证啊，甚至讲过啊，就有时候在啊，耶稣给我这个事业开条路啊，只是我刚好就碰到一个同学，碰到什么，我就找到一个工作。但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有点 deny 否定那天的神在上做工作是一个神迹。不过耶稣提醒他，我们还是要提醒他。不要忘记那是一个神迹，但后面一句话更重要，你不要再犯罪。这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说他的瘸腿是因为犯了罪吗？可能，但是圣经没有讲这么清楚，所以呢不见得是因为这个，但是他的罪的问题是还没有所谓的清楚的去对付，可以这样的说。所以耶稣特别 remind 他，提醒他，你要不要再犯罪哦？一说他没有真正悔改，他没有真正走过一个的步骤，一个的所谓的信心的旅程，叫做悔改认罪。这就是我们这些年来，我常常对于神迹医治释放，我有很大很多的，在我心中一个保留，一个疑惑。真的，我为他祷告，他的医治，他就成为一个爱主人嘛？因为事实告诉我，不见得。我真他为事业祷告，他真的从那个困难面，从负债一直出来，他就没有问题吗？他以后的信仰就紧紧跟随主。我的经验告诉我，不见得。那底下我就问一个问题：那我做这干什么？直到一个师母，他非常灵恩，他真的他在家祷告，我不是在台中的。他在家祷告，这个救火车来的，因为他们说他家冒火。这个，后来救火车来以后，看见他们老一对夫妇都退休的牧师师母，就告诉，这没有火、啊，他当时灵舍都看到那个烟的火在屋顶，你看他们祷告到程度，屋子会冒烟的。我讲这个不是随便讲，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祷告哦，感谢主，我们还是有进步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祷告到13楼啊会冒烟的？他常给我很多，牧师，耶稣在你旁边，耶稣你看一个十字架就从那边进到你心中，我听不懂他讲什么，不过我接受他讲就是都是好事啊。不过我的 point 在这里，我说我不要祷告了，这师母说不可以，这些人被神医治释放以后，他们对于神的回应，那是他们跟神的事，跟你没有关系。如果神把那份给你，你不做的话，神要跟你算账。我知道他非常爱我，他每一次碰他一只要碰到我，他一定会啊又看见什么，但没有一次没有看见。来了来了，他有还会喊来了来了来。他也不管旁边的人怎么样，所以有些人旁边的人不能够接，不太容易接受他、接纳他。不过他真的很关心。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这个人基本上这段经文起码告诉我们，他还没有真正去对付他的罪。他得医治，这个病是因为他犯罪呢，才有病呢？还是说 跟这个他的腿啊，跟他犯的罪没有直接真正的关系。但不管怎么样，这段经文这个话告诉我们说，你已经得痊愈了，但是不要再犯罪。OK， 那这个我要讲很远去。这个所谓的身体的软弱，总跟人的罪，不见得这个人犯罪，可能是他的先人犯罪，他的这个过去，这个他的父母啊或长辈等，这跟遗传确实有关系。但是整个世界本来人就没有疾病，是人犯罪有些疾病才进来，那是另外一个题目。这是很明显，这边没有。那后面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边说，所以后面说，对他说，李金泉不要再犯，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有两个解释。现在病得痊愈，如果在那个时候主耶稣的大能给他的信心，纵然那个他的这个缺腿是疾病的原因，已经胜过这个疾病，胜过罪，但不代表说这个人是否还活在罪中。主耶稣的大能可以胜过罪，你要听懂我讲这句话，他的大能可以胜过罪带出的伤害，但是这个人需要对罪有个清楚的对付，好叫这个罪不能够再捆绑他，好叫这个罪不能够继续伤害他，可以听得懂吗？这是我常做的事情。当一个人得医治之释放以后，牧师我要常找你祷告啊，这样我说不需要，你只要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啊。中间有个，那什么叫神的同在？你要过一个圣洁生活，你要过一个走在神旨意里面的生活。一说圣经这么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否则那个疾病会回来的。整个你得医治是因为出于信心，如果你对神因为主的给你的信心胜过了这个疾病，这时候第二步马上跟着来，你要从这个角度赶快抓到一个你对神的信心，可以听得懂吗？你的疾病得医治是因为神的信心领导了你，得医治信心了，因为出于神的大能，出于神的爱，所以你得着这个得医治的信心，感谢赞。但是这不代表你已经对神有信心，就在那个 moment 那个刹那。所以你看这个孩子学会走路了，你有没有后面就要训练他走路啊？不能每次都拿个糖啊。呵呵，或他走的时候 ，OK， 好了，感谢主，你啊，这个跟我的孩子，哎，你会走路了啊，就可以了，毕业了，你这么一次就完了吗？他开始要需要对他自己有个信心，然后用现代话，他需要开始对神有个信心，神叫他能够得医治的信心，神给了他，叫做从神来的信的大能，还有神的大爱临到了他，所以神是爱我们的，没有条件的，神是大能，没有一个病不能够医治的。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他从灵变成有神的心，所以得医治。请问他就该停在那里吗？千万不要停在那里，他这时候要建立一个他对神的信心，倒过来，他需要建立一个对神，什么叫对神的信？他要学习更多的亲近神，他学习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他学习更多的。我真的太多机会给我为人家祷告，不论他的身体好，不论他事业好，那一阵子很兴奋。我像各位也碰了很多，在那段时间一个月一个礼拜或是半年好兴奋的，但过后他回到原来跟没有信心一模一样，他失去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没有抓住神，没有抓住对神，只还跟神啊，只要有神就可以给我这个给我那个。 No， 这时候他要学习什么叫做对神的信心，神要讲什么他要明白，神讲什么他要去遵守，慢慢他的信心他得以坚固，这是一个解释，否则你还会生病。但是后面一句话呢，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解释，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是跟生命有关。有些解经家讲到，如果神给一生当有这么一个机会，是你遇见了神，遇见了神，然后知道神的大能跟他大爱，可以成为你一辈子的帮助，你可以走在他信心当中，他会负你责任。这时候你开始要对他建立一个信心，一个你对神的信心。我在说对神信心就信靠顺服，这上个礼拜我们讲就信靠顺服。 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很可能过不多久或者某一段时间离开了神，这个疾病就来，这个困难就来，这是一个的解释。第二个是什么？这样的话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再有一个机会遇见神，或者再得到一个叫做得救的信心。最后糟糕是什么？就沉沦了，人就永远沉沦了。这更这边所说的更加厉害，一个更加严重的意思。这也带出一个，我们要帮助人得生活上的帮助是很重要，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方式，但是不是他得医治就好，不是他的问题解决就好，乃是他需要在抓在那个转捩点的时候，他需要开始一个对神的信心，这信心是一辈子，就信靠顺服，好叫他被神的医治继续留在他身上，好叫他一辈子走完这一生以后，他知道他不仅得到身体的医治，他也得到灵魂的医治，叫做他得到叫做重生得救。这是信心。如果这三十几年来，特别从开始为人家祷告，我觉得一为人家祷告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一说不是简不简单，我说事情发生就一定会发生，所以从那个角度很简单。但整个的医治的观念、释放的观念，我认为不是这么简单。你要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不只是我们的身体啊，不只是我们的那个。我非常感谢主，神确实给我很大的安慰感。有些人他得疾病好了以后，他只有一生就爱主，就服侍主。他真的服侍主。我不说每个人都要像这样把工作就放下，就跑出来成为一个全时间。我不说每个人都要这样，不过你可以看到他的心智。我碰到有些的传道人，其实我最先我有点难，就他们在某些机关里面他是蛮用心服侍，一说从有机构啊，我说基督教机构，我不说一般的公司，他其实是蛮用心的，在里面当时也没蛮重用，但是 他被神摸着以后，他连那个机构的那个人在里面做的所谓的那个机构给的成果啊等等，他都放下，他认为他在那个环境当中还是不能够更多的更完全的服侍神，他离开。我听了有一次我都认住，有一次我去看医生，我要不要讲哪个，不就看这个汤姆斯，前几天有个传道人来找我，也是看看我的，这还可以看牙齿。他讲完以后，就聊了，叫这个医生，医生也是基督徒，跟那个人聊聊，啊，不在就这个。哎呀，我他这个传的哦，原来他以前在某个基督教机构，后来他离开了。哦，问什么？再讲一些他遇见主。那其实那次，原来在一个大学的团契的聚会当中。因为他以前在那个机构也是做这个学生，大学生的，他来，然后他来，他是过去应该是很爱主没有错，不过他是如果用现在的分辨叫做他比较是福音派的，比较是保守。那他听到有个欧姆斯来，他就，所以他看说要每次讲完大会有些服侍，因为这是负责人要我说为这些同学们祷告啊等等，为了老师祷告，所以我走，所以他来。所以那天我说你要祷告，我从来不会勉强。那你要祷告的，哎，没想到他跑出来，他那天就被神灵摸着，然后开始他有很大的改变。到最后，他觉得在过去那个环境里面，他还是不能够全然的为神摆上，因为有不同的规矩啊，有不同的方式，所以他就离开那个。那个医生跟我说，为谁为你祷告？这就说有个叫做欧永亮的，完以后从一个角度我也难过，这个在一个机构里面的，我没有叫他离开那个，居然他自己跑掉了，我也觉得很难。不过从某个角度我也很兴奋，居然有一个人，他不是从职场跑掉，是从已经在服侍里面，他为了有更完美的服侍，然后过了不知道多少几年。突然有人给我一本书，然后转过来， 是他给我，神给他开始带出一个新的事工来，不是哪一个机构，他走一个新的事工，神一直在带领他。哎，我就觉得其实每样事情属灵事情我觉得很宝贵，不但是不见得每次的期望期待都是一模一样，有时候让你还蛮有点的失望的，不有时候让你兴奋的不得了。那只在一件事情，在于神有没有向你显现，有没有对你说话，在于神向你显现对你说话，就哎呀我已经经验了，我已经得着，不要忘记那是一个机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提升，那是一个机会让你的灵里面能够更加有突破。我相信我们是这样的学习走条道路，我绝对看重神迹奇事，我绝对看重神的这个话语律法，就是说神的规则了，不要用律法这个字，但是我更看重是神迹奇事，跟这个目的不是它的本身，不是它的目的，整个的 purpose 不是 in itself， 是神的话或是神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我们没有遇见了神，我们这些弄了就白弄。求主来恩待我，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一些年日来神的身上在你我身上的工作现场感谢，一方面我们正在祷告的时候，神会常常做一些奇妙的事，让我们认识今年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也感谢主常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这位神是何等圣洁，何等的公义。但让我们这样操练当中，我们就更多的说，神啊，让人活在信的当中，但我做不来，圣灵求你帮助我，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真理，把我们引进真理当中，让我们越来越成为一个可以跟从主的人，能够为主来做见证的人。讲到神的工作，我们可以举一些神迹奇事，神的工作我们讲。讲到一些真理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跟人家讲，神我们的圣洁的神的是全然圣洁，全然公义。好像我们在地上日子，不论环境是怎么样，不论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我们总是很有把握的来为这位神来做见证。过去神迹奇事的是神的工作，神的信心领导我们，我们有把握为神证件，是因为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这两个是这所谓的这个叫做这个反复的，他过来我过去，他我过去他又过来，到最后我们的生命是常连接在一起。我们起来祷告，为这个我们向我们感谢的赞美。哦主啊，神现在我感谢，现在在我手成就这一切，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宝贵。但主啊，更求你在后面一直帮助我，哦，帮助我们的弟兄，帮助，哦，主啊，哦，我们的教会，哦，让我们更多进到你的神迹奇迹在我们的当中，又在你的话上有更多的追求，有更多的领受。但主，我们更重新何等求你，让这个教会在你的工作里面，在你的作为呢，在你的信的当中，让我们这个教会更多的能够明白，更认识，更多的把信心放在上，让我们教会成为更加信靠顺服的教会。哦，让我们这教会在地上的哦，能够单单的就是为你来做，来荣耀你的名，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向前。哦，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向前。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啊，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回应。赞美，谢谢你的话语，这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哦，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进到你自己的信心当中，也让我们真正好像日头一样生出来的时候就越走越明，让我们在地上日子就是越来越多的能够见证你荣耀你。我们把今天时间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灵继续浇灌住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引领我们，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还有12分钟时间，两个人一组，有点分享彼此祝福祷告。